比那个啊自教啊自娱啊，这个是间接的啊，是它是组成中的一个材料，不是 语句的结构，所以它不是最直接强势需要的。非欲减，非欲俱减胜于非胜，不是只减强盛的，不是不强盛的也检讨，不强盛的就不必检讨了。不为于非胜一切中国，这里只是强调前面三个，不是一切中国都检讨非胜。你们称中但将无过忧焉，忧是啊所有之理由了啊，故礼门运未先利于利中国时，故言非彼相为能遣，就是来遣你先把中的过失拍出去啊，所以才把这个相为的意思啊都拍加以淘汰。称其重重俱将无过之所有焉，非彼相为亦能遣。焉相为者，就是先量相为，彼量相为等啊。无相为重，今真重重，非彼无为。能遣真意，虽至即将相辅即成。相辅即成是没有。今即成焉，且要变异。现在我们讲这个基层是讲的中义啊，不是讲中体，那是以中义而言的，所以坚持三种。非不坚义，不是其他的不需要，但是不是在这里来看的。你们料说无过，无相为过，不说于事啊，入前二说基于你们盈料而说。那你这样说前面正理门论他只是讲五，那为什么没说到后四呢？啊，这是各有重点的发挥了。互兼无过，故云兼究周备。先是前面讲了五过了，这边讲了四过了啊，这样加起来就圆满了。71页，一入欲愿先因通平等，因则即是有法上至共许之法，绕处有此记号，彼处名因通平，绕通平处无共许运，即欲中有能力不成过。这个你原来那个本质上是没打掉的，是我漏掉的啊，是我那个原来那个本上就少写了，少写了四个字是所立之法啊，现在一个重啊，前面那个是有法，再加上啊所立法，应是能力法，就这样。71页第二行啊，应则即是有法之上共许之法啊，这个因是中的共许法，所有共许法就是立地都承认的，没问题的。这绕此处有此，假如说在这个组织里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记号笔触名音通频，就是音通频是成立出来的啊，那就是通频定有性，也是音的第二项，没问题了。假使说这个能力法啊，绕通频处不共许音，这个能力法不共许，不立地自他共许，那这个就出了毛病了。这个没有完成音的通频定有性，那这个就辗转到欲生了呢，有能力不成过啊，欲有实过，有能力不成。说这个所谓这个能力不成，就是中的能力法不成就，也就是印呢不没有完成啊。这个能力法、所力法啊，这个能力法、所力法都是中的有法的一个属性啊，有个属性。不过这个能力法是共许的，是立地所承认的。下边啊，就是所力之法，这是我漏掉的啊，啊，这个我那个原来就没有写出来，就是所力之法是有法之上不共许法啊，这个是所力法。加上这几个字啊，所力之法，所力之法是有法之上不共许法。这是不共许法，这是共许法啊。我们只希望就从那个共许法来证明这个不共许法，绕出有共有共因，绕出有有共因啊，决定由此不共许法，名为定由性啊。这个是不是变成一种法性，也是通频定由性。绕通频处污所力重及欲重啊，有所力不成过啊。假使说这个所力法里边的通频啊，找到是通频，在能力上有的变成阴通频，阴通频的阴在所力法有的变成中通频。假设阴通频的能力法没有完成，这欲生就有能力不成。假设所力法找不到中通频，变成所力不成，这欲生变成所力不成的过失。说正欲中，使之而过，数偏强盛，是故未见此而过失焉啊。因通频决定有性，就是强调因的第二项。何之于解啊？嫌正欲中为过稍轻啊。这个在新音名称把何与解都把它省掉了，这个所以他们。中阴欲没过失啊，这个和解也没有过失。中阴有过失，和解当然连带就产生过失，是重点在前面那个中阴欲生， 不在后边那个喉结上，喉结就是由中医说那个结就是中啊，结跟中完全一样的，喉就是那个玉的玉体相差了。贤正一遇为之啊，为过稍顷啊，他们本身是过是连带产生的，是故欲中不减何解，今此减散其以一同，故一欲显之。在慧昭法师的一串里面说，问中国有九何但减二，何但减三？有云：无为一顺啊，无为就是前面那个限量相和比量相，一顺就是讲那个相互支撑。冤非是中，跟中没有关系啊，中就是引用它的资料而已。设要有法技法不相立中啊，仍需支撑，故但减三不佛于果。只要是把能别所别检讨了就可以了，假使能别所别检讨了，里边也附带着透过的限量啊比量啊都有。招是破运绕为顺非中，故不虚减，拒不积成，是可示众。这个四可示众是七可示众两次啊。假设要违顺的，不能够违他顺治，不能完成一个众，根本就不需要减别人啊，因为都不继承了嘛，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众。这个四的其他说一个七的，七可示众，那何须减也，那根本就不需要减他。故知俱要辨中所以，只要我们把能别所别那个中医检讨啊，减至三体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减至那个三种之后，你看那个我们刚刚举那个所别能别不计称里边，它就已经包括了这个限量相位、比量相位、支教相位、举相位都包括这个，肺部减语。招慧昭法师《因明大师廖算》里面说，持有二节一云限量等已非中医，因为他限量等在中医上看不到的，说不来检讨。二云理应也应该检讨，但是比较把它减掉过去。这里边这个招是破运，不是破前面他自己那个一串啊，才是讲前面那个为什么不检讨那个中的九过里面那个五过，光检讨这三过的意思。我谈的这里好，这是石油的啊，这个灵魂是吧？科学家不承认，佛教也没有这个概念。据所谓称，像这世事是无常，这个大家都承认的。自所谓一份不称，非他不称的，是佛教对道教说灵魂和物质全是无常的，那就自所谓一份不称，这个不承认灵魂啊，承认物质的，就是所谓里边一份承认一份不承认，这自所谓一份不承。他所谓一份不称非智的呢，是道教对佛教说灵魂和物质是实有的，就是把智达换位。据所谓一分不称，科学家对佛教说灵魂和物质都是实有的，那就是佛教跟科学家都不承认灵魂的一分的。据所谓一分不称啊，立的是基督徒和 对方是路加，说我和上帝都是室友。哦，这个是据说被一份称的啊，都两方面都承认这个说法。智能的不称，非他不称的，科学家对佛教徒说，宇宙是自心所现啊，自心所现什么佛教承认的，科学家不承认的。他能别不称非智的，是佛教对科学家是能量会灭坏啊，这科学家承认是能量是不灭的。具能别不称的，科学家对基督徒说物质是十大合成啊，科学家和基督徒都不承认十大的，十大是佛教的，所以这个能别具能别不称。下边具能别称的，这个大家都了解的，人会死亡。至一份能别不称，非他不称的，小乘教对大乘教说，物质是由四大和阿赖耶识所生。这个四大是大小乘都承认的，阿赖耶识是大乘承认的，小乘不承认的，所以这个是能别至一分，至一分能别不成。他一分能别不成非智呢，是小乘教对科学家说的物质是灭坏，不并用啊，不并用啊，这个什么小乘科学家都承认的啊，就是一个物体占一个空间的啊，那假物体绝对摆不着乙物体中间去啊，假设我可以摆在这个黑板里边，那就是并用了啊，假设啊黑板是黑板，椅子是椅子，那就是不并用。这个是小乘教科学家都承认的灭坏啊，我们小乘教承认的啊，科学家不承认的，所以一份呢能别不成。据一分能别不成的，科学家对佛教说，人的祸福是由人事和天命的啊，由于人事是科学家是佛教都承认的，天命是科学家佛教都不承认的，所以据一分呢能别不成。据一分能别成的，道家对佛教说，道是物为人心本具啊，这是佛教跟道教都承认的。自能别不称，自所别不称啊，这是科学家对儒家说了。鬼死了是见，自能别不称，自所别。能别不称啊，自己能别不称，这个见科学家是不承认的啊，自所别不称，鬼也是科学家所不承认的。人怕鬼，鬼怕什么？鬼怕这个见啊，就是人死了变鬼，鬼死了呢就是变成这个剑，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说。所以这个很多住宅门口了挂什么，画个八卦的也有，画个虎头的也有，写这个剑字的也有，写这个剑字是鬼怕的啊，就是鬼死了怕这个。所以在这个聊斋上讲说，鬼怕剑就好像我们人怕鬼那样子，鬼死为见啊，智能别不称，他所别不称。像佛教对道教讲，阿赖耶识是体，阿赖耶识的体就是灵魂啊，智能别不称，这个灵魂佛教不承认的，他所别不称，阿赖耶识道教没有的。 自论略不成，据所谓不成。科学家对道教讲，阿赖耶识的体是灵魂的啊，这是自论略不成，科学家不承认灵魂的，是吧？据所谓不成，阿赖耶识科学家、道家都没有的，阿赖耶识。他论略不成，他所谓不成，儒家对科学家啊，鬼死了是贱。这个鬼死了是贱，儒家是承认的，这个科学家是不承认。他能别不成，自所别。道家对佛教讲阿赖耶识体是灵魂啊，他能别不成，佛教不承认灵魂，自所别不成，自道家不承认阿赖耶识。他能别不成，据所谓不成，道家对科学家阿赖耶识体是灵魂。据能别不成，自所谓不成，佛教对科学家说我是灵魂。据能别灵魂，佛教科学家都不承认的。自所谓不成，佛教不承认有我的，科学家承认我的。据能别不成，他所谓不成，科学家对佛教说我是灵魂。具能别灵魂，科学家佛教都不承认的，他所别佛教不承认我的。具能别不成，具所别不成，科学家对佛教说灵魂死了是贱啊，这个贱科学家佛教都不承认，说具能别不成，具所别不成，灵魂也是科学家佛教所不承认的。哦，一个结论，七十二页大书的原文，问：既良共许，何故不明共称而言继承？既然说有法能别，都必须立地自他共许，为什么不叫共称呢，而叫继承呢？假设我们概括的讲，共称继称好像大体上是一样的啊，叫共称也可以，叫继承也可以，但是他这里又把它做深一层的来略检来检讨。大自性差别，乃是诸法自己称理，有彼不悟，能立立志，绕远共称，非显真迹。这是第一个理由，自性差别，这是在瑜伽师地论上的啊，也就是等于我们这个一明入证理论所说的有法能别。他说自性差别不但是因命生运用，乃至诸法一切的佛法都是有自性差别，都是自达到顶点的道理啊，一点没有丝毫疑问的。但是这种道理对方并不了解啊，有彼不悟啊，那对方不了解，所以我们利用自性差别有法能别来建立一个力量，就是成立例子，建立起这个诸法的自己成理来。假设说我们不言继承而言共承，非显其非显真迹啊，就是继承不但我们自他共称，甚至超过自他诸法一切因明之外的一切佛法，这个道理啊也是能够站得住的，所以还是叫继承不叫共称。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有因明法由自彼量及他彼量能力能破，绕言共称，应无如此。共称 啊，平常这个供职都是讲的立地，讲的自他，但是因命的比量有三种啊，不只是供比量，假设供称自他都承认的，那是供比量，但是因命里边还有自比量，还有他比量。自比量就是自许他不许的，他比量是他执自不许的，所以这两种都不属于共称的范围之内，所以应该是净说集称，而不能说共称啊。共称那就把自比量、他比量排挤出去了，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又嫌中义先须自于理机究竟啊，能以中性方式说正，故言继承而不言共。这个显现冲啊，组成一个中的两种啊，中义有法能别，这两个中义啊，一定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需自于理机究竟啊，没有任何的一点的丝毫的疑问。那依着这个没有丝毫疑问的概念，再能以中性，由他们两个来组成这个中体，是立地啊对正的。所以这个两个中义，我们说是集成，不是共成，因为变成中体之后，对方不同意，是自己同意。那他用这三种理由来回答为什么叫集成有法，集成的而不叫共成的一个原因。这一段就是来说明显现这个中义啊啊不叫共成的一个理由。看明灯超的解释，大众三说啊，初说意蕴真机之法，原来自然，不待言说，性相跳然，即是诸法自机之理。于此真机邪正意图，力决定离，因现见事建立真宗，莫不共许，是名共称。今云机称有法者啊，所立自性；机称能别者，所立差别。从许以来，共称之名，讲想真机，具言机称，不言共称。言机称比共称好像还要比较真切啊，深刻。这三种回答，头一个回答就说是真机之法原来自然啊，不带言说，不是用语言文字描述的啊，就是我们在讲啊显现学派这个天地间的道理，不管有人类没人类，有文字没文字，道理就是在那里存在的啊，就是原来自然就是存，没有人类之前那个道理也是在那有的啊，是不带言说，这些性相挑然，它的本体它的面貌非常的清楚的啊，这个性相挑然就是一切法的自己的啊道理。于是真机对的不对的，那就是非常清楚的啊，邪正意图啊是没有任何模糊的混乱的，这力决定理，这个道理最初的根据还是根据事实啊，所以我们事实是直接的知识啊，推理是间接的知识，所以力决定理因现见识啊，因现见是因现量当下的啊事实，这样 作为基础来建立真宗，一个正确的宗。那这个真宗莫不共许啊，是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四民共称也是能够成就的啊。现在因民入政理论上讲的这个基层有法，就是所立的那个自性，那个基层能贬呢，就是所立那个差别，就是把它牵引到欲界实地论自性差别上去啊，所成立法那两种上去啊，基层有法就是那个自性，基层能贬就是差别，这个充许依赖啊，有的时候用充本依赖也是一样的啊，充根本上依赖就是共称的啊，这个没有什么争论的，没有什么问题的。讲前正记啊，据言前，所以自性差别啊，有法能别都叫基称，不叫共称啊，这是他特别来深刻的来讨论了啊，在我们一般上好像共称基称都没什么差别了，就是都是没有问题的名词就可以了。第二个回答，有因民法由自彼量等者，第二说义，且自彼量善自共许。七十三呀，成顺于众，设他不成，量已无始啊。自彼量就是有简别语，你加一个冠词啊，说这个理论或这个名词是你自己同意的，对方同意不同意没关系，这样啊，虽然他不同意，是他不称，这个量也没有过失，在自比量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而者，自量为利自重啊，非破他所许意啊，就是我们自比量它的供应是范围是小的，它没办法破它的力量，只有来说明自己系统内的一个理论呢是如此的啊，不做破它的一个功效。说虽它不共许，让无比量之费，也没有过失，绕而自量应非能力，非破他宗，不误他故。欲知宗义，虽先已知，唯令无非一量成立，故虽能力，非破他宗啊，这是自彼量的一个功效。量即利益，他许所称啊，即能误他，以名啊误他。假使我们虽然是当初啊，你用那个名词那个概念，对方不同意，但是这个三自彼量整个的做法完成之后啊，对方啊看着这个整个这个系统啊是正确的，也可能达到破他的这个目的来了啊。说故自彼量名为能力，他彼量呢是三分共许，中等妙称，色字不容，量已无过。三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里边你运用那个名词自己不同意，运用对方的名词啊，你要破斥对方，当然有的时候要用对方的名词，这个名词是自己不同意的，对方同意的，那你是加上你自己不同意，那你就加一个冠词，加个如指啊，说你的名词是这样的主张的，所以设置不容，就是问利益者自己不容许啊这种名词概念存在的，但是整个在他比量上说量已无过，还是没有过失的。所以而者，他量为破他众，非称之所许意， 因为目的是来迫使对方应用对方啊，就是一直之矛攻之之盾，不是你应用你自己的方式，也不是建立你自己一种，你那个目的就是来做能破的这个功效。说量由过，所以而者，他量为破他众，非称之所许意故啊。虽之不许，虽智不共许，已无彼量之非。在他彼量上，这个三智彼量也没有过失。这是第二种。绕共彼量呢？中因欲善，力的共许，其量方称。但是共彼量的力量最大。这是朝自比量，只是在自己方面有力量；他比量只是在对方面有力量，对自己没有力量。共比量呢，是他两方面都有功效的。所以绕共比量，中因欲善，力敌共许，其量方成。绕护所悟即不成立。假设有里边这个。有法能别啊，有互相不同意的这个三智彼量啊，就没办法成立了。所以而者，有共彼量，一立智中，二破他意，故三智内并须集成啊。这个共彼量不单是要自立，而且要破他的啊，负责两方面的任务，所以一定要利他要。必须继承的，绕不继承即名势力，即之三量亦有差别啊，就是自比量、他比量、共比量这三量，他们的范围、他们的意义是有所区别的啊。自比量名能立，他比量名能破，亦即差别。绕言共称，应无差别。假使我们说叫啊。共成有法，共成能别，那就没办法涵盖着自比量和他比量。第三个回答：又嫌中义先须自于理机究竟等者，第三说义，所以中别充本无证。任于理己，即名集成。所以这个用这个有法能别这个别众啊，也叫中义啊，他们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个就当是集成的。能以种种立的共证，淫欲之后啊，潜意共证。潜意共证啊，在不同的版本上写的是潜意共许，那个潜意共证呢，那就是把这个拍潜啊有怀疑的共从争论的都拍潜出去啊，把那个潜字它的效用潜意潜共证啊。前这两个，假设潜意共许，假如按其他的书上写的潜意共许，那拍前有怀疑的共许的呀，拍前了有怀疑的，剩下的呢就是立立共许的，这样解释也可以。因为这两种版本的有一个印的是潜意共证。有的印象是潜意共许，是吧？我们不能当初他写的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是吧？这时候我们就是牵强的潜意共证也可以解释，潜意共许也勉强可以解释啊。故言继承，不言共承，所以还是叫继承，不言共承。这没问题吧，本来是没问题的啊。集成有法，集成能撇八个字，五分钟 啊，你咱口才好的五分钟就讲清楚了。我们讲了多久啊？讲了3个月，啊，今天就结束了，这八个字结束了。讲了3个月，讲了13次，所以这个翻锁哲学，这是他们这个考据啊，训诂这样子，这个没有完，这是一个知识。73页最后一行啊，问终于徐良徐焉成简不成，因欲必共徐焉己简不己，何因因欲不表己成，都于终于自己成简。这时候又出问题了，终于啊，有法能点是一定要继承的啊，绝对不可以不继承的，不继承就不能拿来用，这是没问题的。那阴郁是不是可以不继承呢？也一定要继承的啊，所以阴郁更没问题了啊。你拿来做理由做比喻的，也是立地所共许共同成就的。那说继承的来鉴别不继承的，为什么理由啊？因欲它也是共成的，也是继承的，为什么不后边没有说继承因继承欲啊？啊，只是讲继承有法，继承能变的。说何以什么理由因欲不表继承？单单跟那个中医来讲集成来简编呢？答有四，用四种理由来回答。74页，头一种理由讲这个体一对，体就是中体，整个的一就是组成中体的两个部分，他们相对照来解释。一，中医集成重不及，中医组成那个中的一定要集成，这个中不及，这个中体一定是不能集成的啊。说为简不及焉集成啊，为了简便中体的不集成，中一定要集成，所以叫说集成。阴郁一体，并且阴郁也是一定要共同立地及成就的，但是无所简故不说己。那阴郁它没有另外一个相对的跟它发生关系的啊，中医跟中体发生关系啊，这个中医一定要继承，中体啊一定要不继承，是吧？因为中体不继承啊，中医一定要继承，所以特别标榜这个中医啊要继承。那阴郁是共同成就的，阴郁相对的名词没有啊，没有另外一个什么郁体啊中体的那个阴体的，没有，就是阴郁就是阴郁，他没有跟别人来对比来比较，所以他虽然也需要成就的，但是他无所简故，他不和别的概念名词相对照互相比较讨论的，所以就不必说啊，不说继承不继承了啊，因为他本身要继承的，没有因欲不继承的，所以他就没有再加以鉴别了，特别标明继承。这是从中体跟中医来检讨啊，中医一定要继承，因为有中体它不继承，所以阴郁没有这种情况，所以阴郁没有加上了啊继承阴继承郁这种情况。第二，阴郁能力皆需继，阴郁也是没问题的了，它也是要需要继承供需的了。物不及故不许讲，因为他 没有另外允许这个不继承的淫欲啊，因为宗里边有宗体，一定要不继承。淫欲里边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是吧？物不及故不许减，说没有不继承的情况存在，说不许来简辩讨论，是吧？总是所立非共称，唯有所减许愿起。因为宗除了宗义之外还有宗体，宗体是所立，所立一定共证的，不是共称的，所以一定要分别清楚。许愿记，一欲之众，自彼焉许，他彼焉止啊，而简别之，故物不及啊。虽然是对方不同意，你自己同意的，你加个许字就可以了啊。你不同意，对方同意的，你加个止字，也就没有过失啊。这个说不必再说继承不继承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淫欲称中物不称啊，无见无滥讲故不厌弃啊。淫欲一定要称的，没有问题的，没有不称的，不称的根本就不能拿来当淫欲，说没有简别的无来滥，就是泛滥啊，这种情况就是把不继承的淫欲来拿来用，然后把不继承的淫欲拿来用，那就是泛滥啊，就没这种情况，说不必说继承。称中之中有不称，称中之中有立地共争的不继承的存在，所以有减滥故啊，要把有法能别单独要特别标明出他们要继承。为继承二字重，重义取成字，音义取极字，相连而问，其问大义何故？皆重言继承，是音义不言继承，是其子也。还是重义跟音义互相比较，为什么重义叫继承，音义不叫继承？问题就是在这里来讨论。一，中医继承等者，大中四所啊，即为四对。头一对是提一对，第二对是自他对，第三对是称中对，第四对是真四对。我们这里是谈的一二三，第四个在后边。初，提对者，中体名解，中义名矣。啊，这个中体名，加上按后边，你看中义名矣，那中体呢，就名体啊，改个体字好了。这是两个，那个也是啊，这个大正藏上，我们到大正藏抄的并没有错，那个大正都是印的人，中体名解。啊，中义名义，但是他那个辅助上写的这个解字，有的是体字。我们现在讲的是体一对啊，假如中体名解，中义名义，那变成解一对了啊，就是中体名体，中义名义啊，用中体的体，用中义的义，把这两个字取出来叫出体一对啊，这是相对的一对。把中体名解改个中体名体啊。初说意蕴，中体敌论不徐，中义主客俱徐。中义即继承焉，意见中体不及，不及中有所疑故啊。看七十五页啊。淫欲两字之意啊，体一污有不及啊，体一就是中欲 个体中遇的义啊，因啊，因它那个因是没有体的啊，因只有义啊。你看我们说的所有举出那个因，它只是举出一个差别来啊，没有主持啊，只有一个位置，就是它只有一个能别，没有这个所别，所别在中上，它不是一个语句啊，它只是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因呢只有义，欲才有体啊，欲有体，整个的是啊，凡是所作皆是无常，整个说出来就是体，就是那个欲体。下边啊，你去入平入什么，那是意义。说体意无有不及，宾主俱许使能力故，所以音乐是能力，终是所力，既无所减，不言即成。今此初说与玄应时一说通也啊，故比书云问下因既欲不言即成，何故重重即成言讲，当中体不成，中以即成，以即成言简中体，因欲一体，因的意，因的体，欲的意，欲的体，俱共啊，徐无减，没有不继承的，不憋减，不憋言继承，说不必再说，特别标出因欲继承来。因欲一体者，一众有法为因，所以所作言意以为因体，空凭空有法为欲所意，凭上所作无常，空上常非所作啊，以至为二欲体也啊。所以这个欲它是有欲欲欲体的啊，整个把因跟中的后尘结合在一起，就是所作无常啊，这个是欲体啊，常非所作也是欲体，这个品跟空就是欲意。二淫欲能力皆习机等者，第二自他对也。前面呢是提一对，这个第二回答的是第二是自他对。立论的宁自，敌论宁他，为他顺自为所立，自他共许为能力啊，是第二所意，终有乖正，需要继承，因欲不尔，故无继承啊。因欲是自他共许的，终是这个为他顺自的啊，是第二的是从利则自，低则他来解释为什么要终于要继承啊，是自他对。第三淫欲称中物不称，这是称中对。第三能力为称，所力为种啊，第三所以种意为他所力，中中许继承言，淫欲能力与他故物继承而至，总意是吧，自许他不许的啊。因欲呢是能力，对方也共许的，说不必有继承而至，这个从这个称重来解释。75页最后一行，四因不称等设废己，充宽为名不明己， 第四个啊，因我们也谈过，它有不称有四种过失啊，这四种过失啊，良居不成，睡于不成啊，所以不成，由于不成，这四种过失，它都包括了不继承，包括了是吧？从宽为名，不为己，所以它这个名称的范围涵盖的很广，这四不成啊，所以不能叫继承不继承啊，它的范围超过这个继承范围之外去了。中不称中，无别色，中里边不称，中里边不称有几个呀？啊？能别不称，所别不称，俱不称啊，这三种，这三种里边，啊，能别不称，所别不称。大体上也可以解释叫这个睡意不成啊，睡意，不过他那个因命里边那个睡意是讲的立地啊，不是自他，这里这个所别不成能别不成的睡意是讲的这个所别跟能别啊，这俱不成呢是讲这个能别不成所别不成，这个因命那个因之那个过失良居不称是讲的立地不称啊，两个那个名称一样，范围所指的内涵不同啊。七十六页，因中良居虽一等过，欲中所虑能力不称，说此等过中以色不及啊，就是。但一定是什么因中这个良居不成啊，睡意不成，一定是里边对这个名词啊立地不管哪一方面啊不承认的，所以他一定包括了这个不继承啊，所以此等过中一色不及啊，良居等宽，那良居不成那范围包括的很广了啊，除了能别所别自立地等等都保持，充裕未成啊，充裕就它包括了这四不成，就是那个裕里边这个二不成，是能力不成啊，所力不成，因这里边良计不成，睡意不成等等这四不成啊，所以这样有体无体皆此过，有体啊。我们再讲，就是利益之间都承认的啊，或者事实又存在的，那就是有体；无体啊，或者事实不存在的，或者虽然存在，但是利益不承认的，啊，就是无体。是这样的隐喻，都是有过失的。中国不二，中是和隐喻不一样的言。言即简字，所以用基层啊来简便。良许有体，便非是过。只要立地承认啊，他认为他是有体存在的，这个运这个名词啊就没有过失。故于中内度言基层，然里面命运，此中中法微取立论至敌论者，决定通许。于通品中有非有等，以夫入世啊，就是中法有两个，中法有法，那个能别是中法，这个因也是中法啊，因是中的能力法，能别是中的所力法，这个不管是中的能力法或者因法，它微取利论即敌论决定通行啊，只要利敌之间认可的决定的也可以，利敌之间通许的也可以，那就不必看外边的事实啊，利敌对证的时候就他们两个利敌双方来决定来许不许。 所以在于通篇中啊，通篇有啊，通篇非有啊，一篇有啊，一篇非有啊，啊，这个那个九句音中也是采取这个标准。故知音律必须集成，但词律呢？但是在音律入正理论没有谈到音跟律的集成，只谈到有法跟能变的集成。那就是说，因为已经谈到有法能变的集成了，下边音律也是集成，那为了文章啊写的简料呢，就把音律的集成啊就没有再写出来了。他的意思说，那集成有法，集成能变，应该在集成音，集成律，应该是这样子啊。但是不必这样反复的写了啊，就是讲了集成有法了，集成能变了，就涵盖到集成音，集成律了啊。故知音律必须集成，但词律了这个入律呢，把它减料了。所以在微识律上也讲，集成六识虽一色故，就是六识我们用用的时候啊，讲的道理说一定要讲集成，但是在立地之间来看情况来报啊。入集成语啊，固执词料微师遗言集成六识虽一色故，这个在称微师论卷五上或者数记卷三十上都有啊，就是前面讲了一个集成了，后面那个就没有再讲了，但是其实上是减料也应该有的。第四，真是对也，无过名真即真因语也，有过名事即事中因语也，这没问题啊。第四所以真中为事中，事中有不及，事中呢为真中，故真言即成。真因欲凡事事无不及成，事因欲凡正真中啊无及成，那就是真是相反事的了，但故真焉即成，真因欲啊，反面就是对事了。那事因欲把它反过来呢，那就没有不即成的了。事因欲跟真是相反的，但是把真把它这个反过来呢，那就真中啊无即成，都没有即成。它是互相来对照，因不称等色非己啊，等着因中是不成过，六不定过，四相违过，这个三种过失之中都包括到不即成非己。事不成过刚刚念过了，六不定过还记得呀？定、共定、不定、共不定、不共不定，还有呢？全分一份，全通一份，一份全通。同意俱分。第六个什么呀？相违决定。是相违呢啊，他这里多出了一个啊，像那个七十六页倒数第二行，他中中已有事不成名，狱中已有事不成名，他这个人是看性质的啊，但是在我们音名入中理论上没有这种名称，但是他看他的检讨他的内容那种性质，也中里边呢也可以发生事不成 啊，郁中啊也可能发生这个四不称这种问题。在中中已有四不称者，千山科之，且犹豫不称重。啊，这个前面那三个啊，我刚刚说，良居不称，虽欲不称，所以不称，这个都没有。但是名称是运用，内涵是不，我应该是不一样的。第四个犹豫不称啊，他这个犹豫不称里面呢，绕锁定变，那就是锁变呢，锁变什么有法继称啊，绕锁变定，就是锁变定称，那个锁变继称，在这个标准之下啊，即是能变犹豫不称。再反过来说呢，这是能别即称，七十七啊，这是能别定，这是能别决定了，能别没问题了，这个就是所别犹豫不称，互生一故，互决定故，就是啊，就是能别和所别一方面决定，一方面没有决定，来发生互相啊，发生疑问。来互相来决定，绕良句意，即使良句不继承，绕虽意意，即使虽意啊不继承。论事中，但说所以无体，句不继承。在音里边那个所以不称，所以音的所以是中中有法，有法就是没有体的，就是。立地不承认它是那个名词的，是句不继承。意准像这样比照起来，已有有体犹豫啊，句不继承。意准已有有体犹豫，下边那个点要不要了啊？意准已有有体犹豫，拒不继承，不生自他决定自故。因为虽然是有体，但是你是立即之间把它怀疑它的是不是有啊，不能够决定的，也是不继承。不生自他决定自故，这样子。造其重重，出所别过，所别的过失啊，以名啊，所以啊不成。能别有故啊，后能别过呢，以名啊，能以不成，所别有故。两句虽已皆谢具有，意准呢、啊、已有所有能别。犹豫不成，那等于是个句不成啊，句犹豫不成啊，偏生一故，故不称命，已在中中啊，不称等命，罪是款故啊，因为这个中中啊，有所虑不成，能力不成，句不成，印中也有。这个良句不称，虽欲不称啊，犹豫不称，所以这个不称这个，它这个范围啊，包括了最广啊，这最是宽广的。从狂为名，盈欲之中，不明即称。这个又掉了四个字，这个掉了四个又是我掉的啊。那个这个能别所别。能别所别，这个是上面还有四个字，所立重重啊，但是不加这四个字也可以清楚，但能别所别一定是讲重啊，但是原书上有所立重重这么四个字，在所立重里边能别所别啊，说拒不继承等足过重，更不能设于过等故，事故重重， 说继承言也不成功。七十七页，粮具等款充裕为称德，粮具等命通中等故，其意既济款啊，其意济款，用前面那个字，后面那个字，他那个上书上有个小注，那个注上讲啊，讲那个祭祀啊，他说这个原本注曰技术抄引物，就是在那个另外那个抄本上啊，没有下边那个祭祀，就是其意祭款，有上面那个祭祀，但是加上我们按现在这个字义解释呢，应该是由下面那个没上面那个啊，就是这个七义，就是两句等命通中等故，七义既然啊，就是过去，就是一定完成了，就是这个意义啊，已经是比较宽的。他用上面那个经历，就是其意等于宽啊，或者这宽，还是用下面那个机制比较好。故中欲等充足为称，命中所以不称，欲所以不称等，因于二字有体无体，皆是过故啊。他下边举了一个例证，比如说例重声势差，因呢是言说见性故，言说见，我们不谈那个重啊，单说言说见这三个字没问题啊，这是我们大家都了解，是眼睛看得见的，是立地俱虚，所以说是有体的。但是言说见是不错的，但是言说见他到中正去，眼什么都看得见，但是就看不到声音啊，所以说就是言说见不是没有是缺音的第一项啊，不是便是中法性，说不变声中，在声势唱字里边这个音呢、啊、就没有用的，是吧？所以虽然是有体，但是也是有过失。言说见是没问题的，历历大了都了解这种状况，但是它没有中的圣的性质啊，不是便是中法性，说故事过也。中所以中呢，生是无常，生圣二论所变能变，良虚有体啊，单将圣。圣论学派，圣论学派也都知道的，也都没有问题的。单讲无常啊，这两个立地啊，也都是认可的。所以这两个名词也都是有体的啊。说故非是过，是没有过失的。啊、过失出在那个音上啊。故于中内度言即成啊，以理。而言中音欲善戒言即成，应该都是即成啊，这但此论料耳，这个入论里边把它省略了，下音二文正善字戒言即成也，此第四说，与宣应是一说通也。故比书韵，故比书韵把它还是摆在这个下边来可以啊，摆在下边也好，不是摆在上面去啊，摆在那个应是一说通也啊，故比书云下边再抬头问，淫即欲重不言即成，何故重重即成言简，大三之即成理应七等，举出贤后故不明之，是淫欲重有不成过，故真因欲必须继承。他就是这个讲的，就是 为了文章的方便，为了什么，本来是中音韵都应该集成的，他前面写了个集成了，把音韵集成啊就省略过去了，按道理讲是应该集成的。但是这个说法荣冠超不同意，认为他误解了阴明大叔的原意，不过这也是可以算一个理由。赵一川云：有人云淫欲何物集成，即子节云淫欲必要集成，以物滥故，真是相反，皆无此说，其云何？答：此亦不然，因中既有两句虽一，虽一不成，因中既有两句不成，虽一不成，翻笔故论即成，但言料故，准理啊定有，故成为诗论第五卷韵，即成六识虽色故，就是六识啊，我们只将一个即成，那其他的五识也是应该是即成。是故词中微曲啊，彼此俱定许意，故之音韵已有即成。到这里是一个阴明入正论的基层有法，基层能点，到这里是结束，正好嘛。二本78页倒数第三行，差别性故，数月除中体差别者，为一切有法即法互相差别，性则体也，取此二中互相差别，不相离性，其实就以为中体。入言舌运无我，舌运者有法，无我者法也，此之二中绕体绕意互相差别，不以舌运简别无我，舌运我非受我，即以无我简别舌运，无我舌运非我舌运，此二种互相差别，合之一处，不相离性，方是其重。阴明大叔解释三字做法中音域，第一个除是因重的性相啊，重的性相它一共分成了三章，头一个把名称标出来，这是第二章，它引用的这个里边最原始的字，当然是阴明入正理论的啊，就是此中中者四象显现出中体的形象啊，或者组成中的形象，它分四段，头一个是显意，显现出中的体性是依靠着什么内容所组成的，什么来组成一个众啊，就是集成有法，集成能变，它的本体呢，众的体性又是如何呢，就是差别性故啊。没什么不行，第三个是简单从负面把不是真正中的把它拍遣出去啊，像啊这个中没有效用的，或者是不是我们自己所喜欢建立的主张，或者是意义不明的，这个都拍遣出来，那最后呢剩一个随之乐为所成立性啊，这是从负面来 讲这个种的情况。第四项就是结成完成的生为种。最后举一个例子，就是执法若又成立生死无常，在因命证理论讲中的就是这么几句话。解释入证理论的因命大树，可以简略的提一提，下边是再具体的解释。略四，入焉舍运无我，舍运者有法也，无我者法也，此之二种绕题绕意互相差别。这个没什么问题。我们舍运就是讲无运，舍受相行识这个都可以作为这个有法。下面的无我呢无我空苦都可以作为法。无我无常空苦都可以。那现在他说这个差别呢，就是取他们两个，虽然有五蕴，但是不是讲的受蕴我，不是讲的想蕴我，不是讲的行蕴，不是讲识蕴我，只是取舍蕴我。那舍蕴我呢，不是讲的这个无常舍蕴、空舍蕴、苦舍蕴，而是讲这个我的舍蕴他这样互相来鉴别，互相来有所表就有所折了。问题出现在这个互相差别上这个以后发生了很多这个争执可不可以互相差别倒过来就是另外一个，那不是那个舍，再倒过来无我舍运，那无我变成有法了，那舍运变成法了变成另外一个种，所以这个严格讲起来是不能够这个互相差别只能从这个能别差别所别所别不能差别能别的，那所别差别能别，那所别就变成能别了能所就比较紊乱了这个。但是他这个主张也有他的这个理由了，我们以后在讲明灯抄的时候可以很详细再详细讨论。这是略释。这句式呢，句就是详细的解释，就是为舍运简别无我就舍运无我非受无我就是因为有五蕴了我们这个现在讲这个中体它是讲的是舍蕴我，没有排除了受蕴、想蕴，其他的那四蕴我都排除在外，所以这个非受蕴无我，非想蕴我等。一即无我简便舍蕴就是无我的舍蕴，非是我这个舍蕴。非是空舍运，非是苦舍运，种种依此二种互相差别合之一处不相离性方是其中这是一个中体的一个特色。这是解释差别性故的第二小段第三小段呢，简古因明师正是 姓氏中体啊，因为音名有古音名，有新音名，陈那菩萨认为他这个音名是新音名改造过的，过去音名呢啊怂懈，有种种这个并不严谨。这个有分三小段，头一个来简辩啊古音名史。既见先古主音名史，但说有法为重啊，以法称有法故，或但说法为重，有法之上是说整故，或以有法即法为重，彼别非重啊，合之二种，中说成故。这个在过去古音名是啊，因为那个中国字啊，那个时候比较翻译的有不明显，用字啊，一个种字啊，代表了有的时候代表有法，有的时候代表法，有的时候代表有法和法。现在呢，这个中严格限定了中体，一定是要有法和法两个不相离性合在一起的叫中啊，单独的法也不能叫中，单独的有法也不能叫中，单独的有法和法两个合在一起也不能叫中。这个现在到陈那菩萨这个新音名已经这样严格界定了，但是现在呢还用这种方式来批评那个中国音名的。你看这个藏传音名学，藏传音名学用这个计量论中国翻译过，但是没有流传下来，四量论始终没有翻译过，但是有藏文本，藏文本民国70年左右啊，法尊法师啊，已经眼睛看不见了，也是80岁的年轻翻译过来，翻译过来他那里边就注解就讲了啊，他说你那个藏文的音名的名词啊非常的严谨啊，有法叫什么，法叫什么啊，宗叫什么，都不是相同的名词。他说在中国音名啊有法也叫宗，法也叫宗啊，有法跟法也叫宗。假设我们看到这一段解释呢就晓得了不进入此啊，这个在我们中国音名也就了解到这个中过去的古音名是有这样的紊乱的情况啊，到新音名时呢已经严格界定了啊，法有法，有法和法都不能叫中啊，只是有法和法两个结合在一起之后变成一个命题不相离性的时候啊才叫中。这里已经有所说明，在音名大疏里边已经有所解释了。下边来次就是来责备这个古音名师了啊。此皆先共习何得成中啊，既立一乘而无果故啊。我们前面讲即成有法，即成能别，有法能别都是立即说共许的啊，这个不能叫中，中是立即来争论的啊，就是为他顺治的有所争论的才叫中，所以这个有法法都先共立即共认可的说合得成中是不能叫中的啊，所以既然叫中也没有结果，因为大家都同意了嘛啊，这个没有争论的必要。所以下边第三段才这个解释啊，四就是解释这个音新音名的中体的一个见解。但应取互相差别不相离性，有许不许， 一为中体，这是中一定要有这样的特性，一定要是有法跟法的互相差别的，但是他们两个要结合在一起，不能单独的啊集成的。所以有许，有立者许的，有低者不许的，这样的特性才叫中体。第四啊，总问答，这个总问答后边还有一个总问答，这个总问答是解释这个差别性的这三个字的一个总问答啊。问：先参能别唯在法中，何故经验互相差别？先参什么意思啊？啊啊？有法，能别呢法，但是这里唯在法中，能别在法是没问题的，先称怎么在法中？何故经验互相差别呢？那这个也可以写那个检讨一下，先称。好，本来是我们这个音名的一个专有名词，但是这里的先称呢又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了，这个先称就是说前面所陈述的这么一个意思，但是这是一部分的主张啊，也有部分主张这个先称就是前称啊，所以这个先称就是前面所说的啊，就是啊，前称能别，就是前面所说的能别，应该是这样解释。前面所说的能别，唯在法中啊，何故经验互相差别呢？所以这个先称不是有法。不是一个专门名词，因为这样前面所说的这个能别只有法啊来简别有法啊，没有互相差别，这样说。那假使说这个有法也可以简别法，那个有法不变成能别了啊，那个法又变成所别了。所以前面所说这个能别只是在法中，为什么现在说他们那个有法跟法的互相可以差别呢？他回答是立地相性法为能别，那假设在立地对证啊，他们所争论的是这个法，争论有法没有争论啊，有法大家都是认可的啊，比如说生无常，生是没问题，所争论的是生上它的性质，还是常住的呀，还是无常的呀，这样子。要是体意相待，互通能说，假设我们看他们的两边的体啊，这个有法和下边这个意法，他们互相的之间的关带的关系的互通能舍可以，那就是讲的是舍运啊，我不是讲的那个受运我啊，那就是这个舍运呢。也可就是差别这个我，现在的我呀只现在的舍运上，没有其他的受运等等。那我呢，那当然也可以差别舍运啊，讲的是我的舍运，不是讲的我的舍运，不是讲的苦的舍运。从这里讲呢，这叫互通能说啊，对往有益、啊、当然是这样说起来他们是有所差别，有所不同的，但是 也可以勉强解释，也没有什么相违背的地方。从当时有一名大叔，就有人不同意这个互相差别的说法，一直到现在都不同意他这个说法啊。现在这个比较民国以来，吕澄啊，这个佛学比较好的，他懂得这个，他懂得日语，懂得梵文，懂得藏文，他想，他说这绝对没有互相差别一说啊，只有法差别有法，不可能有法差别法。在当时啊，也有人很多反对这个互相差别的，像那个道义法师，所有的表劝就是来从正面解释，凡是从正面解释的啊，都有表就折啊，就肯定就否定啊。这个生，就是他举个例子，生上无常啊，这主题一定是生啊。那个说差，用来差别的是用的无生无常来差别生啊，这个没办法互相差别啊，不可能是用这个无常做有法啊，这个生做法啊，但是变成无常生了，那就变成另外一个啊总体了，和原来那个总体啊没有关系了。这是我们中国的文法了啊，但是在印度讲，据说是还是就是无常生，无常在前面，生在下，但是中国人看是主持啊，谓持是这样子。这差别性故啊，解释差别性这三个字，在下面解释这个故字。三四故分两小段，头一个是来问，互相差别即为中性，何家此中许说故此啊，这些个差别性就好了啊，为什么还说个差别性故呢？他来回答，分两段，头一个是来说明为什么需要说故字啊，分三小段，头一小段啊，标的故有二义，为什么要说故字啊，故则所以，此有二义，有两种意思。头一种意思，简古说事啊，以简古说，但因能辨，或但所辨，或双一二而为其重啊，陈那简之，皆非中正，取此二上互相差别，不相离性，那所证之意方称中故。其能别等比先共许，非两所证，皆非是众，未将古事虽说故事。来各分别过去古人们的说法，古人们说还是跟前面一样，古人们说法是能别或者所别，或者是以能别所别来为重，陈那来分别这个，说这些都不是啊，它是一个中义，都不是中的所整理的事，取此而生，互相差别不相离性所证之意方称中故啊，其能别等是比先共性，而非说正啊，皆是啊，皆非是众，未将古事故虽说故事啊，差别性故啊，就是有差别的缘故啊，而 成了一个总体。这个故事是这样解释，就是过去的那个讲那个中年没有差别性的这样缘故啊，现在有互相差别不相离性这样的缘故，所以后边呢要加一个故事，在这个当理由讲。第三小段是聚谦论文事啊，二是所以啊，事先有法技法能别机称之言，但以有法技法互相差别不相离性，一许一不许而为总故啊。中之所以有法能别皆许机称，忧此中中故，说故之不而所以许更成立在啊，他也是要加一个故事，说明由这一个理由啊而得到的差别性，所以差别性故事也是这故事也是当理由讲，成立一个互相不相离性的一个理由。在解释故事的回答的头一个是用两种理由来说明为什么需要说一个故事，下边再来批评有不用故事的啊这种这个说法，就是二正欲是尿改故事啊，分五段，头一段是举温轨等往矣。故作性说，或有于此不物所有啊，虽改论运差别为性啊，这是中体啊，我们这些是差别性故，这个一命入整理论，也有的同学这个差别为性。差别为性，那就是后边那个故事不要，在那个性字上面加一个为字，就是差别为性。什么人呢？他前面温轨法师啊，还有一位那个吕彩啊，就是在政府管那个医药的啊。这个我在那个人民大众的人民公案上，我都把它抄出来。这个详细在这个三藏法师传里边第八卷啊，里面讲的很详细，他们这个窥基这温轨吕彩两个人就是主张差别为性啊，跟那个窥基大师辩论的最后没有什么输赢啊，没有输赢怎么办呢？那就动用那个政治力量啊，就告诉这个唐太宗，由唐太宗来找这个宣宗大师啊，找这个吕彩在这个皇帝面前来辩论啊。最后这个吕彩，因为吕彩不懂得梵文呢，他当然没办法跟宣宗三藏来辩，才把这个事情结束。这或于此不务所有，就是由温轨法师、吕彩居士他们呢，不了解这个加故事的理由，所以把这个论文改了，改为差别为性。非之为因命之轨者，疑乃按汤方之犯言，这改论文甚为可责。这个差别性故，为有差别性的理由啊，才完成这个总体，这是因命的规则是这样子。按这个梵文翻译个中国字来，也有一个论字，也有一个故字啊，就是人家翻译的是有差别性故啊，不能把翻译的改了，因为这是中文创作可以改，它是由梵文的原本的。 哎，我那个由这个那个詹士勤的那个中国佛学那个杂志啊，里边有这个移民入种理论的范文对照，我下次拿来给大家看一眼，看看这个范文是怎么写的。就是用这种理由来责备那个把差别性故改为差别唯性的。第二小段来表示这个繁译流传不容易啊，就是繁译的东西啊不容许改啊，这个译有的时候写这个译也可以啊，我们这是不容易，就是不允不容许更译啊，更改的意思。密天时到，密天到案法时，上赏乐于繁译，为无时三不译云啊。这季节之罗汉精精绕世，末代之范夫频频绕世啊。改前代之上未言，通百万之下莫许，岂不痛哉？这是那个世说新语里边，世说新语里边有一个佛教里边一个不得了的文人叫什么呀，西昭慈，这个昭字怎么写，西昭慈什么西昭慈，四海西昭慈啊，他去见那个道安法师，自己报那好像非常出名的，这四海之内不得了的文人了，这我就叫他加了这么一个头衔。那道安法师，我就是密一天吃道安，你这是四海呀、啊，我这那个满天的都是了，比你这个啊西昭慈还要出名，还要范围还要大。好像在《世说新语》里头有这么一段话，这道安法师。他讲这个翻译啊，有五史，有五种啊过失，有三种啊不能够更改的，五种过失，头一种就是那个梵文和我们中文呢、啊、文法上是颠倒的，就是这个呼于尽道了，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在我们中国话讲这个生是无常，加上按梵文讲呢是无常生，这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当时就了解了，他说这个翻译过来就等于把这个梵文跟颠倒过来了。第二种，他是这个所有的佛经啊文字都非常的简洁啊，不像我们翻译到中国来呢，中国人喜欢那个啊文辞的华丽呀、啊，那个文学的呀、啊，那个精美呀、啊，就变成那个两个就是也不相同啊。一直到现在，他们那个南传佛教的到我们中国来看我们中国这个大乘经典啊，你们都这个都是等于都是文学作品嘛啊，就跟他那个原来那个经典非常的朴实啊，没有这些华丽的这个词句的修饰、啊、这样子。第三种，佛经里边那个文字啊反反复复颠颠倒倒，这个一个赞叹话又赞叹啊，一句话说了又说，一叮咛了又叮咛啊，那个云何呀入世啊怎么样，那个反这个很琐碎，我们中国话没有这些，那个这是跟佛经完全不同的。第四种，那就是比较这个有一点辩证形态啊，你看在佛经里边讲完之后呢，又把前面的所有推翻了，又讲反反复复的这样讲。 在中文里头也这种事情也很少。在第五种啊，讲一个事情或者讲一个叙述，一个因缘完成了，完成了之后，这结果呢？结果没有，又把这个事件因缘又推翻。啊，所以这个在我们中国里头也没有，这是无始。啊，这个三不义呢？啊，就是。原来的佛经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子的，不能根据现代这个风俗习惯呢、啊、把那个佛经改了，这是这个不能够改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原来佛经上的所的言论啊，我们现在人家啊用现代化解释啊，用现在的语言解释，用现在的情况来解释，这个也不行。就是我们那个双节点啊，改前代之上无一言，通百王之下莫须，也不行。当初佛经的记录啊、编辑啊，都是阿难在跟着释迦牟尼佛很久，是吧？那比较准确啊，这个。相去不远，那我们现在一定是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之后啊，再说佛经写的不对呀、啊、或者怎么样啊，啊哪个是真的呀、啊、哪个是假的呀、啊、这个任意猜量，这也不对的啊，这个也不能这样的随便改的。他引用这个道安法师啊，就是翻译佛经会有产生五种过失、三种不能改的种种的情况啊，那些编辑啊、解记的都是一些罗汉高僧啊，那个都是兢兢业业、小心的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到唐朝，就是一个末代凡夫啊，也不懂梵文，也不什么，就乱改，那就把差别性故改为差别为性，当然是不行。但是当时也有不同的说法，哎，像那个定边法师，他认为印度可能就有两种版本，这是可能的。你看你这个版本不同，可能他说有一种版本是差别为性，一种版本是差别性故。所以问过法师他们呢？也不见得错。另外这里面呢，像文殊法师都是比这个慧觉大师还早啊，都是亲自跟随着玄奘三藏很久的，说不会不了解这个是差别唯心啊、差别心故这样去，这是不同的一种说法。第三个科这这改翻语，况非翻经之旅，但是福寿之辈，况后土之幼师秀又触学之蒙通。下边正声科这词，为帅兄进啊，恢复换圣教，当来慧缘定永不生，现在自心又是自灭。说过去骂人骂的也是很厉害的啊，就是为，现在一般都很少写这个为的啊，现在都写啊，我看到报纸上都写这个啊，就是情率，就是对人那个任性啊，这个伪帅，这是凭自己的啊，自己的一点思想、一点见解，就是轻率的，就是挥换圣教，把佛经啊都改掉了啊，这样的情况，将来这个报应很大的。 这是当，没有会员就是忙，就是经营不生，现在自信有失自恋。下边第五段，哎，第五段是什么呀？我都那天真不行了，老了。这第五段，第五段可能是一个结论的样子啊。不是，我得下手再来填上去好了。诸于学者应先此意，依旧正有差别性故啊，所以不可以以差别为性啊，这个做一个正确，还是差别性故为正确。初中提的第四段啊，中问大，一，您但中说差别性故。下边他问了，何故